国疫苗有效率在海外受到质疑。官司缠身，中国网购平台在美国能撑多久？美中展开疫苗外交战，双方做法有何不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且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和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平章、耀毅两位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平
章。你好，各位美国之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好，那么在今天的新闻部分，就耀毅先给我们分享一下白宫方面的消息吧。
当最新的就是跟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相关的消息。那么之前呢，这个拜登总统宣布要给全世界捐赠8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啊，之前您宣布了第一波的捐赠的这个清单。那么在今天呢，6月21号星期一，白宫释出的第二波的捐赠国家的清单。那么在这个第二波的清单当中呢，有约4100万剂将透过 COVAX 来捐赠，而其中呢，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总共将获赠约1400万剂。的疫苗，亚洲地区呢将获得1600万剂，而非洲联盟将获增约1000万剂。那么另外呢，有这个约1400万剂的疫苗是会依照地区的优先由美国直接捐赠，那包括像是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加沙地带等等。那白宫发言人 Jen Psaki 呢，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说呢，今天这个拜登与哈里斯政府已经送出了数百万剂的这个疫苗到全球，包括本周末抵达台湾的250万剂。我们知道之前是在6月6号的时候，有三位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沙利文还有昆斯访问期间呢，宣布拜登政府捐赠75万剂，之后再宣布加码捐赠175万剂，那总共2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就在6月20号抵达了台湾。那除了已经答应要捐赠的疫苗之外呢，拜登政府也正在跟各大药厂讨论要加量生产更多疫苗，包括美国将购买并且捐赠5亿剂的辉瑞疫苗。那至于呢，在美国已经在生产的阿斯利康 AZ 疫苗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说，美国的 FDA 正在审核批准之后就会开始配送全球。此外呢，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国如果不愿意配合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将会受到全球的孤立。那么对此呢，中国外交部驳斥这个是政治化。那星期一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则表示说呢，上个星期拜登总统在英国还有在欧洲期间呢，就已经凝聚了民主国家们一起来面对中国挑战。那当中呢，就包括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还有这个缺乏透明度等等。那么这个沙利文的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中国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世界舞台上更重要的一个角色的话呢，你就不能够做出一些让其他的这个国家们来对与跟你与之对立的这样的事情。
在另一方面，七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的官员因为拒绝签署香港政府要求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承诺书，签证到期无法续签也无法续留，因此被迫于星期天，也就是6月20日返回台湾。台湾的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邱泰三指责港府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是设置政治障碍，目的是矮化台湾，对此台湾政府拒绝接受。邱泰三星期一，也就是6月21日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港10年前基于互惠原则互设办事处，而把一个中国承诺书作为核发台方驻港人员签证的前提，违反了台港2011年互设办事处换文内容，台湾绝不接受。台湾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也认为，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没有必要。台港2011年互设办事处换文发生在两岸关系相对平稳的马英九前总统任内，自从2016年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主政台湾以来，两岸关系迅速恶化，目前两岸所有的官方联络几乎已经完全断绝。 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表示，台湾绝不接受港府要求签署一中承诺书的无理要求，为的是要避免台湾驻港办事处成为一中突破口，进而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他希望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保持警惕，共同坚守亚洲民主防线。
那么根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内的新冠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了10亿剂次，不过中国的疫苗外交正在海外受到抵触，外界尤其担心中国的疫苗缺乏对抗目前病毒变异株的效力，在新冠病毒变异株传播能力增强的情况下，中国的疫苗外交在海外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彭博社报道说，巴西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截止到周六已经超过了50万人，但许多巴西人宁愿排队等候辉瑞疫苗，也不愿意接种中国科兴疫苗等巴西市场的主流疫苗。印尼的卫生部门官员上周四说，超过350名医生和医务工作者在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之后仍然感染新冠，其中有几十人需要住院，这也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疫苗对抗变异株的能力的担忧。哥斯达黎加官员上周三说，在评估中国科兴疫苗的临床研究报告之后，认为该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功效不够，决定目前不予采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巴林和阿联酋最近开始给已经接种了中国国药疫苗的民众补打辉瑞疫苗加强针，而中国官方媒体则说，中国现有疫苗对变异病毒仍然有可观的保护效果，但是也没有给出具体数据。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谈到了白宫公布第二批疫苗捐赠清单，中国的新冠疫苗有效率在海外受到质疑，以及台湾驻港官员因拒签一中承诺书被迫返台。下面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到节目，给我们带来深入的报道，欢迎魏芝。
你好。
是，为之我看到你最近的一个报道是涉及到一家中国的快时尚网购平台，那么在上个月就是五月的时候呢，这一家中国电商是打败了全球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成为了全球当日下载量最多的手机购物应用程序。而与此同时呢，这家电商也是面临着多个商标还有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公司呢叫 Shein，就是 SHEIN， 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于江苏南京，属于南京领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快时尚一站式商店。快时尚指的就是把当季服装设计以最便宜的生产成本快速上到商店。那试验成立以来呢，以廉价多变的女装席卷了欧美的多个国家，每天都有几千种的新款式上架。许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到包括 Zara 和 H&M 在内的其他品牌类似商品的一半。那不同于其他的快时尚品牌利用门店和公共广告的这个宣传形式，那试验的形式是非常低调的，很少看到它在媒体上推广造势。那该公司的一则这个招聘广告当中就提到说，试验目前在南京、广州、深圳、佛山、义乌、美国、比利时、迪拜和马尼拉等地呢都设有分支机构，并且国内员工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人。而它的业务覆盖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数是超过了5000万，那整体的营业额是过100亿人民币。那这个广告还提到，在2017年和2018年的时候，是和阿里和华为等一同入选了全球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品牌榜的前50强。那根据移动应用数据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呢，试验今年五月是在 Apple 应用商店和 Google Play Store 在全世界有1400多万的手机下载量。那根据另外一个美国数据提供商的数据，试验上个月是有超过3000万的有机浏览量，那其中在美国的有机浏览量是最高为890万。 那美国某个数码营销机构的一位不太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告诉我们，如果再包括来自 Google 广告、脸书、电子邮件宣传等其他的来源的话，那么 Shein 的实际浏览量会更大。我还采访到了一位法学教授，他是卡尔·劳斯蒂利亚拉，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个国际法和知识产权的教授。他说Shein的成功呢，是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将消费者引到它的手机应用上去，这正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那Shein依靠这个社媒上，特别是 TikTok 上网红开箱分享和带货，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那Shein还将 TikTok 手机用户的这个视频转发到自己的官网上，而且鼓励更多的消费者将买家秀分享到这个 TikTok 上以获得关注和点赞。劳斯蒂利亚拉就说呢，Shein还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将收集来的大量的数据快速的生成新的设计，并且推出人们可能喜欢的商品。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当时的说法。
Shein is growing so fast in part because it's very good at almost anticipating what the consumers want.And it does that because it has this incredible ability to take in all kinds of data from its app, as well as its website, about what people are looking at, what they're clicking on, what they're buying, and then feed it back in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lmost immediately. And that's a really dramatic shift from the past for the fashion world, which used to operate on long time scales and putting fashion on the runway and then,you know, months or years later showing up in stores. This is obviously not runway level fashion, but they're doing it so quickly, that it's really astonishing. And that's part of what gives them such a competitive edge and why they're in the news.
那另外呢，那位不具名的分析人士也说，实验其实还是抓准了这个美国商家没能满足的对超大号女装的需求，填补了市场的空白。主持人。
对，我一直另外想请教，就是说呢，他们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些这个品牌，就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但现在好像也受到了一些知名的商标来控告他们有侵权这样子的嫌疑，是吧？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嗯，对，是这个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马丁靴品牌 Doc Martens，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马丁靴的原创品牌，它所属的公司正在起诉Shein。就说是Shein网站上面陈列的这个马丁靴，还有其他的20多种靴子的样式，跟 Doc Martens 的商品是极其相似的，而且售价比正品便宜了非常多。说销售假冒产品的意图是明确。这个公司呢，同时还起诉了Shein的姐妹公司 Runway， 说Runway 不仅是直接抄袭了 Doc Martens 正品的这个靴子的商标设计，而且呢还使用了 Doc Martens 正品靴的照片，诱导顾客购买假货。那这次其实也不是Shein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侵权诉讼了。那我们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牛仔裤品牌 Levi's 起诉了Shein，说Shein是复制了 Levi's 这个牛仔裤的后带上的缝合图案。这个案件最后是以保密和解的方式结束了。那另外还有一些小众的独立设计师呢，也是对Shein提出了维权的诉讼。那我们是通过了脸书和推特等多种方式联系了Shein，同时也是联系了对Shein提起过诉讼和正在提起诉讼的一些公司和一些独立设计师。那么他们在我们截稿之前是没有给我们发送任何的答复的。那我们刚才采访到了这个法学教授呢，就说Doc Martens 公司起诉Shein的案件很可能最后也是以庭外和解的方式来告终。那他说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公司呢，Shein被告这个侵犯知识产权，他其实并不感到惊讶。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Chinese companies certainly have the reputation, and I think deservedly so, for engaging in a fair bit of copying and at times straight out counterfeiting. This has been a big concer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s well as many other governments, for years, going back, you know, really for many years. And so what Shein does is is not dissimilar to what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have done. And there's a numb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going on right now and have gone on for years around that. I think what's different about Shein, there's a number of things, but one is it's huge scale. It's incredibly successful, very popular here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And two, it's very fast moving. Shein puts out new designs at a rapid clip. And a lot of that is driven by its amazing data processes.
Okay.
But in doing that, inevitably, you're going to create scope for potential conflicts. And again, whether those lawsuits are valid or not valid, some will be brought.
那刚才提到的那位不具名的分析人士也说， 如果说是美国公司对其他公司进行了这个商标或者是知识产权的侵权呢， 受害公司其实是可以以销售假冒商品 为由来要求美国政府将这个公司的网站关闭，但是由于Shein是在中国运营，那么美国公司就很难要求中国政府将这个网站关闭。那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设置限制，让人们很难在美国登陆Shein的平台，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够阻止其他的国家的消费者登陆Shein的平台。主持人。
魏之，像你刚才说的，Shein这家公司它非常注重通过一些独创的或者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些营销模式来扩大市场，来吸引消费者。但另外一方面，它本身的产品又涉及侵权的问题，所以究竟它在这个消费者当中的口碑怎么样？
其实呢，Shein的这个知名度也不光是完全于依赖于消费者对它的喜爱。那么，我们是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位于丹麦的一个消费者评论网站，叫 Trustpilot。 在Trustpilot上面呢，Shein是有33,500多条评论，其中53%评论是这个一星或者是两星的这个评论，也就是很糟或者不好的评论。那么这个网站的负责人是告诉我，他们在2021年4月，也就是两个月之前进行了一项调查，是发现了这个大多数负面的评论其实是抱怨运输时间长。 衣服尺寸颜色是错误的，而且是有些人没有就是收到了一些他们根本没有订购的东西。那一些消费者就在网站上面说呢，说Shein的东西其实能买到好的东西的时候不多，而且是非常随机的这个现象。那比如说很多的衬衫是四四方方的，而且特别短，还说呢短裤的腿特别的肥，然后说材质非常的差。那 然后还提到说，有一个消费者他是这样说，他说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免费退货，因为你会退掉这个这里买的大部分的商品。那还有就是Shein的员工曾经在 Trustpilot 网站上面发布对Shein的虚假5星好评，试图来弥补这个负面评价对品牌带来的消极的影响。那因此是被 Trustpilot 网站发出了警告。 那我们也看到网站就是包括YouTube 也好，包括TikTok， 还有Instagram 上面也有很多的网红就是分享了自己的开箱视频，然后也是在当中批评了Shein的这个商品的面料差呀、做工粗，还有异味这样的情况。那有一个是对，有一个YouTube 博主呢，就在自己的这个视频当中就说，一件衣服可能只需要10美元，但是你100美元去买10件衣服，然后只留一两件，剩下的都扔掉或者是退掉，你觉得这样值得吗？是，没错，这可能也是说出了很多的消费者的心声。非常感谢魏之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今后你带来更多的分享。谢谢魏之。 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国援助的250万剂新冠疫苗在周日抵达台湾，获得了台湾方面的高度赞誉。目前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多国的新冠疫苗依然短缺。那么在刚才的新闻中呢，耀义也讲到了拜登政府在6月底之前向全球输送8000万剂疫苗的承诺。那么这一次他向台湾进行援助呢，应该也是拜登政府推进这项计划的具体行动之一了。耀义。
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拜登政府之前是先有三位这个跨党派参议员到台湾去，有时候宣布75万剂的这个疫苗之后加码呢，现在是250万剂已经到了台湾。那么在这个送出去的当天呢，这个从白宫这里到这个国务院呢都有发出他们的这个看法哦。先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那个普莱斯呢，就在推特上表示说，他说呢，这个美国捐赠台湾的这个疫苗正在运往台湾的路上，美台公卫合作伙伴关系拯救了无数美国以及全球人民的性命。那美国国务院呢，很荣幸可以支持美国总统协助全球对抗新冠疫情的承诺。那国安会呢，也在推特上就发表了说呢，他说台湾是在去年的疫情爆发的初期，有协助美国提供包括像口罩等等的一些个人的防护的这个设备，还有一些救命的医疗设备。那么现在呢，台湾有需要的时候，当然美国现在也觉得很荣幸，我们可以来支持台湾。所以我看得出来呢，这一次在送给台湾这些疫苗呢，从白宫到国务院方面呢，都是采取一个非常正面而且是高调的一个态度。
是没错，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了台湾方面对于这一次美国援助疫苗也是给予非常高度的赞誉哈，比如说像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就通过脸书还有推特通过视频来表达了感谢，并且是发了一张图片，是写着这个患难见真情，台美真友情。那么另外呢，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是在推特上多次发推，称美国捐赠台湾疫苗是一个了不起的友善之举，他也是强调了说台美的坚实友谊以及共享承诺，这是另一个证明，而且说台湾人会永远铭记在心。我们看到台湾现在这个应对新冠疫情的现状啊，现在台湾的疫苗还是处于一个供应量不足的这么一个状态，现阶段也没有开放全民施打疫苗的这个阶段，现在接种的主要人群呢还是医务工作者和这个年长者。那么接种一剂的这个台湾民众的比率大约是在6%左右，而我们看到美国呢，这个完成接种的民众大概有46%。那么现在呢，部分的台湾民众也是决定去出境打疫苗，那有人是到中国，也有人选择到美国，但是这个时间和花费上都是成本巨大。那么台湾采购新冠疫苗的过程呢，其实也并不顺利。那蔡英文总统之前也指责说北京出手干预了台湾和德国的这个 BioNTech， 就是和辉瑞和德国的这个公司购买疫苗的予以否认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目前这个台湾的新冠感染人数持续上升，而疫苗又紧缺的情况下，美国援助的这250万剂疫苗要超过此前台湾获得的所有疫苗捐助的总和，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可以说还是意义重大的。
没错，但是显然美国这样的举动是令中国方面感觉到非常不满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月21号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批评这台湾民进党当局是为自己的政治私利在疫苗的问题上搞政治操纵，而且是对台湾人民的生命健康的漠视。那另外赵立坚还专门批评了美国，他就敦促美方不要借疫苗援助搞政治操弄，干涉中国的内政。那这一点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之前是一直在被批评借助这个疫苗援助搞政治操弄，搞这个地缘政治哈。那现在中国又反过来指责这个美国和台湾，但其实究竟是哪个国家在利用这个疫苗的援助搞政治操弄，恐怕打口水仗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各个国家在进行疫苗援助的时候具体是怎么做的，才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
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这方面呢，捐赠台湾的疫苗呢，这个以前我们知道，每次这个美国官员你要记者千方百计的问他，他才会讲出台湾这两个字。那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是直接讲说，我们捐了疫苗给台湾。我们先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e distribution list for the remaining 55 million of the 80 million doses of America's own vaccine supply. President Biden has pledged to send out globally, and allocate by the end of June in service of ending the pandemic. Already, we have sent millions of doses to the world, including 2.5 million doses that arrived in Taiwan this weekend.
对，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美国刚才我讲的美国这方面呢，捐给台湾疫苗是还蛮高调的，但是也引起一些其他的国家的质疑哦。像是我刚刚说到这个国务院发言人，他们在这个推特下面的一个留言呢，就有看到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网友就留言说，那我们巴勒斯坦怎么没拿到？还有人问说，那我们印度、我们巴西怎么就没有拿到你美国的疫苗？那为什么都是台湾拿走了？不过当然呢，在今天白宫马上就宣布了这个第二波的捐赠清单当中，上述的这些国家呢，也都有分配到这个美国要给他们的疫苗。那么此外，当我们也看到说，为什么台湾这个时候的这个疫苗这么的重要？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很强调印太地区的这个新的战略来因应中国的这个崛起跟挑战。那么台湾当然就是美国在印太战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此外呢，当然就是从去年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呢，这个全球就开始短缺的这个半导体跟晶片啊，那台湾这正好就是半导体跟这些晶片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大国，那所以呢，今天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个地位呢，也导致了美国方面必须要来重视，尤其像这个台湾驻这个纽约的办事处的这个处长呢，叫李光章，他之前在接受这个彭博社专访的时候，还特别就点出来这一点，他说如果美国跟国际社会能够协助台湾取得更多疫苗的话呢，那么将能够更为保障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看得出台湾政府自己本身也是在跟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强调我们在这个台湾半导体供应上的重要性。那另外一个值得来讲的就是，其他的国家呢，他们都可以来参加国际的组织啊，像世界卫生组织等等来取得其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协助。但台湾呢，因为中国的因素，没有办法加入国际组织，那么因此呢，也就更加需要由美国来提供疫苗或是医疗资源的协助。
所以美国就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并不是美国在借着这个疫苗的援助搞政治操纵，而是美国在试图抵消中国借助疫苗来搞政治操纵的一些影响力哈。其实中国方面经常批评蔡英文政府对于接受中国的这个疫苗援助拒绝接受中国的疫苗援助啊，或者说拒绝通过中国的这个经销商的渠道来购买疫苗。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蔡英文当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它是有很强的民意基础的。那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国立政治大学在五月底的时候做的一个民调就显示，有3/4的台湾民众是不信任中国的疫苗的，他们是拒绝来打中国疫苗的。那所以这其实不是说哪个政府或者哪个政党在搞政治操纵的问题，而是可以反映出来现在两岸之间有这种非常深的这个沟壑，这个非常深的不信任。那么这种不信任的程度，甚至是出现像疫情这样的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也无法弥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是，平常就像你说的，不仅是这个民众啊，这个外国的政府也是非常担心中国疫苗这个输出疫苗的问题。那么其中一个引起担忧的呢，就是这个疫苗背后的政治目的。就比如说像你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台湾的陆委会将这个中国国台办当时表示说愿意提供中国生产的疫苗的时候，台湾陆委会将这是称为分化统战的操作。还有一个是我想到当时这个在四月份的时候，中国和土耳其的官员，中国向土耳其也是输送了一些这个有这个协议输送疫苗。那么当时呢，中国和土耳其官员在新疆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口角和分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土耳其采购的中国的科兴疫苗就在交货的时候出现了延误。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呢，也是引发了说中国利用疫苗来进行政治施压的这样一个猜想。那另外呢，可能作为民众来讲啊，也是非常担心这个疫苗的有效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智利它的主要的疫苗的供应是中国的科兴疫苗。那么智利大学的研究就显示出说，接种一剂科兴疫苗，这个预防新冠病毒的有效率只有3%；接种两针科兴疫苗之后的2周有效率也只有56%。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辉瑞疫苗，它的有效率是最终可以达到95%的哈。那么另外呢，中国也是倾向于通过双边或者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输出疫苗。那么也有评论呢认为，这是可以更好的来服务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的目标。那么这些呢，还有刚才这个药毅和平章所说的，其实都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疫苗的这些担忧。而且我们看到美中两国他们在输出疫苗上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
再见，
大家明天再见。所以我们看拜登，
现在接种率都超过
16%了，不是为了要变成。
压力做出很大的让步。所以我想拜登也在紧张中，美国跟中国在这个疫苗的捐赠上面的这个力度。